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玉山。七月份知心师母有问我说，可不可以在全教会为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那时候其实还蛮想拒绝的，因为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不知道要如何将心情整理成文字来表达。那一旦分享了，就会有很多的揭露，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利用了一段时间来沉淀自己。我信主很久了，那我的工作是造型师，就是帮广告演员还有新娘梳化，也就是帮人变美变帅的工作，就是算接 case 的收获组。那因为工作的属性啊，我的时间就比较不固定，比较难参加主日聚会或者是团契小组。所以在教会我一直都是独行侠，就是参加完主日，连个认识的朋友可能都很难看到或打招呼，也没有什么机会跟大家交流。所以朋友看我一直没有稳定的教会，所以推荐我来板新信友堂来看看。然后我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找到家一样，很有归属感，所以我就稳定下来了。然后而我家里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弟弟，还有爸爸妈妈，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常常发生意外，所以常常进出医院。我小时候是阿嬷带大的，然后我暑假去舅舅跟阿嬷去舅舅家玩，然后舅舅是家里是卖豆浆的，房子里面的那个厨房跟厕所的动线是连在一起的，那我起床去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绊到那个瓦斯管，所以整锅煮到沸腾的豆浆就打翻淋到我的右边的手臂跟大腿，所以造成很严重的烧烫伤。所以很多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好奇我的烫伤怎么来，其实就这样来的。然后就是小时候跟姐姐在家里面玩，然后打闹时候不小心跌倒，结果左手被货车碾过，然后造成骨裂，也住院了20天。然后我骑脚踏车都还可以出事，就是经过巷弄的时候被楼上丢下来的成衣，他们要丢到卡车上，就不偏不倚就砸到我，然后我就是擦了全身擦伤，然后脚踏车都坏了。然后我小时候是学跳舞的，然后因为升大学的时候因为运动伤害，所以造成我十字韧带断裂，半月软骨也破掉，所以最后也只能放弃�跳舞。那至今膝盖都已经开了3次刀了，然后还有我近期的工作造成的骨折等等的，我人生蛮忙的，然后我家里也很忙。那我爸爸是木工师傅，他很爱喝酒，然后他有很严重的酒精成瘾的问题，在我国小之后他几乎就没有工作了。因为我爸爸没有工作，所以我妈妈就特别辛苦，因为他要拉拔我们三个孩子长大，他要照顾我们一家，但是他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后来他只能靠就是开放家里给人赌博来养家。然后这些问题跟状况带来的伤害很大，争吵家暴是常有的事情，我的童年都是在恐惧不安中度过的。然后有一次他们吵得特别的严重，半夜就把我吵醒了。然后我走出房门，看到就是客厅上的瓷砖，我们家客厅瓷砖是白色的，然后就血迹斑斑，就很像命案现场一样，就是他们有动到刀了。自从那次以后影响我蛮深的，我就再也没有叫过我爸爸。那时候大概是国小的时候，国小升国中的时候，我们就形同陌生人一样，因为我觉得他反正他也很不喜欢我。然后国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了阳明山上的学校，然后我就用读书当借口就逃离了这个家，我跟家人就越来越疏离，然后我一个人就面对着所有生活上的困难还有课业上的压力。我那时候常常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不是生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为什么当我很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像是一个孤儿。然后长期在这个压力之下，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我会拿刀片割自己，我想透过伤口的痛来转移心中的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后来我在我的高中的时候，我同楼层的室友，我遇到一个主内的姐姐，她常常陪伴我倾听我，他也常常为我祷告，关心我的生活，也邀请我过去教会。小时候我常常跟阿嬷去佛堂，初一十五拜得非常认真，所以我想去教会祷告大概也就是这个形式吧。但他持续不断的关心，让我有机会真正听到福音，我感受到的是从神而来真正的平安，这跟我以前去佛堂是真的不一样的，这也就让我决定要受洗了。 信主之后，我的生活并没有一帆风顺，还是很不断的忙碌，生命里面的挣扎压力都没有少过。我试过祷告，但还是一样，甚至更难，就是做噩梦啊，失眠一直很困扰我。工作不顺，感情不顺，连我朋友都说你是不是被鬼跟了、啊？你要不要去拜拜？然后还会求平安符给我。渐渐的那段时间，我就离开神了。我没有教会生活，但我也没有去拜别的神，我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基督徒。以前的小组姐妹一直很关心我，邀我回教会，但离开教会越久啊，就越不敢回来。一方面觉得很愧对神，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心里会有个声音一直跟你说话，就是他会跟你说，上帝就是不在乎你啊，你再怎么努力也就这样子而已，或者你就是很失败啊，你永远无法像别人一样好，或者是你一定去又不去了等等。直到有一次我朋友又一直邀约我，我真的没有借口再推脱了，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那感觉回到教会里面的感觉就像浪子回头里面的小儿子重新回到父亲里面的怀抱。我仍然是被上帝所爱，被他保守着。原来上帝不是不在乎，而是一直在等我回家。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离开了。我知道，我渐渐的也明白上帝对，就是明白那些对上帝的爱的怀疑都是恶者的诡计。如同马太福音12:43-45说的，有一个污鬼离开了他以前所附的人，在干旱无水之地四处游荡，时常寻找安歇之处，却没有找到。于是他说，我要回到老地方。他回去后看到里面空着，打扫着又干净又整齐，就带来了7个比自己更邪恶的鬼一起住在那里，那人的下场就比从前更惨了。我重新回到教会后，我并没有因此就一帆风顺，意外还是很常来，但我知道我唯一的出路就是紧紧抓住神。上帝在艰难的环境中破碎我，也重建我，经历他的同在，改变我的生命。当神的爱充满我之后，我的心也在医治中慢慢的得到释放。我开始有力量去面对跟原谅跟我打死不相往来的那个爸爸。我开口叫他，牵他的手过马路，过去的事也都成为过去。我也接纳我妈妈当初的那时候的无能为力跟不得已。今年3月，我爸爸确诊罹患扁桃腺癌，我们一家人在伤心之余也完全失去了方向。爸爸一开始甚至是拒绝治疗的，庞大的医疗费用就先把我们吓坏了。后来讨论决定用电疗加上化疗一起来做治疗。那治疗的前置呢，就需要先做人工血管还有胃造口，那就是胃造口就是在胃上打一个小洞来灌食。治疗的期间呢，爸爸的嘴巴是完全无法进食的，他只能用生理食盐水来漱口。为了避免细菌的感染，还拔掉了7颗残存的牙根。我印象很深，手术后全身都是伤口的爸爸虚弱到不行，他躺在病床上，他清醒之后精神状况一直很糟，然后一直起身说他要回家，他忘记他自己在医院了，然后也忘记他身上有满满的管子。对，然后他一直说床边有一个人一直在看着他，又问我说他们是谁，可是他的旁边真的都没有人，只有我。半夜手也在空中一直抓一直抓，我不知道他怎么了，很像人家说的那个中邪一样。就是我求主怜悯爸爸，后来组内的姐妹跟我讲说，那个就是瞻望，就是生理上的异常所造成的，也不是人家说的中邪。爸爸慢慢恢复后有问我说他是不是有胡言乱语，然后我问他说，那你会觉得害怕吗？他说会啊，但我想说我不能怕，不能让他们觉得我好欺负。我跟他说，你可以跟上帝说，请你来保护我，我也会为你祷告。余光传道跟师母一直来想探访，但因为疫情，他们只能透过视讯来为爸爸祷告。因为这次爸爸生病，我们有更多的对话跟和解，这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收获。出院后，爸爸接续在医院跟家里往返做放射治疗，疗程中非常辛苦。爸爸的嘴满是放射治疗的副作用造成的嘴破，连讲话都很难说出口。 每天只能用胃造狗灌食，一天要喝7到8罐的营养补充品，那是他唯一的食物。爸爸很辛苦也很虚弱，他说唯一能支持他活下去的动力是家人。余光传道跟知心师母还有珊珊有一起来家里做过探访，因为爸爸沟通都是用台语，所以余光传道很用心的用台语为我们读了诗篇23首。我非常惊艳，原来用台语读经也能这么美。诗篇里达三篇，大卫也是，耶和华是我的无价，我无欠亏。耶和华都伫个清脆的草坡，带我伫个安静的水边。伊有予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底。你的锤，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下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稳定甲滋味，伫卡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爸妈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排斥，那天他们都很开心。爸爸领受祝福祷告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他眼角好像是有泪光的。我很谢谢教会家人里无私的奉献，爸爸还说要煮那个秋楼才给大家吃，然后希望他们真的有机会能够进到教会去挑战一关又接着另外一关。没多久妈妈也确诊罹患肝癌，一开始也是不想治疗面对，我和我弟一起照顾他们。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在精神上、体力、经济上都是极大的考验。照顾病人很累，他们恐惧害怕的时候就会不配合治疗。你要像照顾小朋友般的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我一路陪着妈妈从到住院开刀，余光传道也来过家医院探访过妈妈，还转交教会的奉献给我们。妈妈一直说不好意思，但我相信她心里是真的被触摸到了，因为在她的认知里，任何人都是为自己着想的，是自私的。看到教会里无私的关怀，她不太能理解，甚至后来还问我说，教会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怎么那么好这样。这段时间爸妈接连生病，导致我累到无法思考，睡不好，压力也很大，想祷告都无法开口，只能听着诗歌入睡。但即使我信心软弱，感谢主还有主内的家人一直为我带祷，接纳我的软弱，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不用一个人去扛去撑。我有主内的家人，我有上帝，当我不再选择自己扛的时候，我就真的感到真正的平安。琪姐曾经有分享，有说到说这过程很辛苦，但因为主的同在，我一点都不痛苦，这也是我一直很渴望的平安。我曾觉得我的爸妈真的是一点都不可爱，但现在我看到他们的生命跟我一样的破碎，需要神的怜悯及医治。我看见他们生命里同是破碎的爸爸妈妈，就像圣经里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们也需要那个愿意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好撒玛利亚人。但愿他们也可以在经历上帝所赐下来的平安及安慰。我感谢上帝在每一场意外的保护，从未离弃别下我。感谢主，我的家本来是需要社会局介入的，但没有盼望的家庭，但如今我在主里看到了盼望。最后我要谢谢知心师母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重新面对，然后update我心中的需要跟主连结的部分。这是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